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六题，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一。当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上帝立即应许赐下自己的爱子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他降生为人，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命赎罪，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以后还要再来拯救我们。为了使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基督降生为人的时候能被世人所认识、相信和接受，上帝特意在旧约圣经中向各时代的人发出了大量有关基督降生为人的预言，详细地论述了基督一生的生平事迹。据有人统计，全部旧约圣经中共有333点预言的细节，已经全部奇妙地应验在基督一生的事迹上。我们准备用三次时间向大家系统而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预言。这一次我们先来查考关于基督降生和工作方面的预言。先看基督降生方面的预言。一、基督降生的时间。巴兰约在公元前1450年，在圣灵的控制下发出预言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民数记24章17-19节。在这里指出基督的降生不在现实，不在近日。先知弥迦，他是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700年之间做先知的，大约在公元前700多年，弥迦预言基督的降生还在将来，并指出他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处在敌人的压制之下。原句是这样说的，伯利恒以法他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弥迦书五章二节三节。接下去先知大以理，他是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34年在巴比伦做先知，他在所见的大以理书八章异象中进一步得到启示，预言基督降生为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将处在未来第四大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辖制之下。后来历史上也确实是如此应验的，当基督降生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该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耶稣的义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也来到伯利恒报名上册，结果基督就降生在这个时候。路加福音二章1-7节。关于亚古斯都，有人译为奥古斯都，他命令罗马帝国统辖地区人民报名上册的事，历史上也有记载。 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苛捐杂税。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降生的时代正是以色列人和列国之人遭受罗马帝国奴隶制和重税制的铁血统治的最严重的时代。基督这个时候降生在这里，显明了基督对被压迫子民和民族的同情、怜悯和关怀。尤其奇妙的是，预言中关于基督降生的时间问题，先知但以理在公元前539年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见的异象中，还曾经得到了一个极其精确的关于基督将于公元27年秋天开始传道救灵工作，并于31年春天被钉十字架的神圣年代表，从而基本上确定了基督降生为人的年代。这个预言也已经奇妙地应验了，因为基督实际上已经降生于公元前四年。公元本是为了纪念基督的降生而设立的，并且以基督降生之年为元年的，但是后来发现古时候计算年代的人迟算了四年，所以基督实际降生于公元前四年。二，基督降生的地点。首先，预言中已经明确指出，基督将诞生于以色列国，就是犹太国。如前面提到的巴兰，在预言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民数记24章17-19节。摩西他和巴兰是同时代的人，也曾经根据上帝的应许向以色列人发出应许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申命记18章15-19节。先知撒加利亚，他是公元前520到公元前516年之间做先知，他也明确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里指出，基督将要在本处长起来，意思是指在犹太国诞生并成长，并且暗示基督要降生于大卫的城伯利恒，撒加利亚书六章12-13节。再者，预言中还曾经进一步明确指出，基督将诞生于犹太国的伯利恒城，如前面所提到的先知弥迦就曾经奉上帝的名明确预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书五章二节。本预言的应验过程也是很奇妙的，因为基督的义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原来住在拿撒勒，后来因为罗马皇帝下令叫犹太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于是约瑟玛利亚长途跋涉来到了伯利恒，而基督也就正巧在这个时候诞生于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充分显示了基督为我们罪人所开始遭受的痛苦牺牲，以及对世上一切贫困之人所寄予的同情、关怀和鼓励。三，基督降生的种族。根据预言，基督必须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雅各又名以色列，看创世纪22章18节、 26章4节、28章14节、加拉太书3章16节。而且必须是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后代，创世纪49章10节，和大卫王的子孙，撒加利亚书7章12节16节，以赛亚书9章6至7节，1章1至5节，耶利米书23章5节6节，33章15节，撒加利亚书6章12至13节。以上预言已经精确地应验了。除了有耶稣的父母到大卫的城报名上册这些事情证明之外，更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的两个关于耶稣的家谱为证。马太所抄录的是父系约瑟的家谱，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一直叙述到耶稣，证明主耶稣基督确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和大卫王的子孙后裔。马太福音1章1至17节。路加所记载的家谱是母系玛利亚的家谱，从母亲玛利亚的父亲西里起，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就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的亚当，也同样证明了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王和犹大、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并且也指明了他就是上帝所应许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女人的后裔，路加福音3章23至38节。在这里解释一下，犹太人因为尊重丈夫，即使在母系的家谱中也以丈夫的名字代替妻子的名字，所以3章23节所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是照着犹太人尊重丈夫的常规说法，实际上约瑟是西里的女婿。由以上所述可见，无论是耶稣的义父约瑟，还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和大卫王的后裔，这样就是上述预言得到了最确实的应验。还有尤其需要加以注意的，上述两个家谱都是十分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两个谱系实际上并不是马太或路加自己编查出来的，而是从当时犹太人的公会或圣殿中抄录出来的，也有罗马帝国的户口登记为证。由于上帝深远的智慧和美意所做的安排，犹太人对于他们的家谱一向极其重视，并不厌其烦地认真记录，即使在他们被掳四散的日子，也都是人人自觉地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家谱，就如同保存他们的圣经和财产等各种权利一样。这是因为犹太人的家谱和他们的各种权利有关，如犹太人承受地产的产权，参加圣所崇拜的权利，立位支派担任祭司圣职和从事圣殿服务的权利。犹太人的家谱还与大卫的王统和预言中弥赛亚基督的应许有关，因此犹太人无论是君王、祭司或百姓，都极其重视这些家谱，并且这些家谱的较早部分也都记录在旧约圣经中，一切都为指明基督的降生预备了道路。四，基督由水所生。上帝早在公元前约4000年，在伊甸园中向亚当夏娃应许赐下一位女人的后裔做人类救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暗示基督将由童女所生。等到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是公元前745年到公元前695年做先知的，他对此事发出了明确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这个预言已经奇妙应验，至少有八大见证。首先是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时所做的见证，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八节。第二是主的使者在异梦中向约瑟所做的见证，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第三是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在圣灵启示下为玛利亚所做的见证，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至四十五节。第四是玛利亚自己在圣灵感动下所做的见证，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至五十五节。第五是天使向牧羊人所做的见证，路加福音二章八至二十节。第六是主的圣仆西面所做的见证。第七是女先知亚拿所做的见证，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至三十八节。第八是东方博士所做的见证，马太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本节预言不但指出基督是童女所生，而也指出了基督的神性根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的，他就是以马内利，他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上帝。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十四节。关于圣子上帝降生为人的奇妙事实，先知以赛亚预言中还有一处最明确的启示，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本处预言以最明确的话语启示了基督的神性，他是全能的上帝，也以最肯定的语言启示了他的人性，他已经为我们而生，并已经被赐给我们。奇哉，上帝的无限大爱，基督的无限牺牲，以及为我们成就的无限的救恩。后来使徒约翰也对此宣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现在再来看关于基督工作方面的预言。一、基督工作的年代。但以理书九章关于犹太人的七十个七时期的预言中，早就明确指出基督将于公元二十七年秋天出来受洗，被圣灵恩膏，开始医病赶鬼，做传道救灵的工作，并也明确指出基督传道救灵的期限是三年半，三年半结束以后，于公元三十一年春天，为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关于这段预言的解释，简略的提述如下：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就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四百九十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也就是从亚达薛西王在位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57年秋天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也就是直到基督受洗被圣灵所膏成为受膏君的时候，并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总共六十九个七年，也就是483年。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到基督受洗被圣灵所膏有483年，那么基督受洗的时间就是公元前457年秋天往后推483年，就来到了公元27年秋天。所以基督受洗的时间是公元27年秋天。过了62个期，就是过了62个七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至基督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英文圣经译为却不是为他自己，必有一王的民，指罗马皇帝的军队，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公元70年和135年，毁灭耶路撒冷和圣城，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至公元27年秋天之后的最后一个七年，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3年半，基督自己传；后3年半，记着门徒传。这样与许多犹太人坚定救恩的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于贡献止息，至基督传道3年半之后，于公元31年春天，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使献祭制度作废。当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2半。那行毁坏可憎的，或说使地荒凉的，指罗马军队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荒凉之地，指耶路撒冷和犹太国土，直到所定的结局，指直到千禧年后，上帝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并使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降下来，但以理书9章25至27节。更详细的解释参看后面但以理书9章的解释。二，基督工作的地点。预言中也早已指出，基督3年半传道救灵工作的地点主要限于犹太国。经上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指犹太人，坚定盟约。原文是立约，但以理书9章27节。此外，圣经中还提到，基督将要特别在加利利居住，并进行传道救灵的工作，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9章1至2节。本段预言也已经如实应验。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主耶稣基督虽然是大卫的子孙，但生于犹太地的伯利恒城，但却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长大成人，被称为拿撒勒人。基督约30岁开始传道救灵工作的3年半时期中，也仍然是以加利利为主要居住地区。 并且在加利利用了更多的时间工作。主的十二个门徒也都是加利利人，因此当施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开展工作的时候，使徒马太引证预言特别论到这事的意义，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四章12-23节。三，基督工作的使命。基督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根据预言宣告自己的使命，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四章16-22节，以赛亚书61章1-3节。的确，主的一生，从降生在马槽，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都经常不断地和贫穷的人在一起，为的是要关心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但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单是指物质生活贫穷的人，而更主要的是指心灵贫穷的人。正如八福中的第一福所应许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3节原文。是的，凡是心灵中认识到自己软弱、败坏、满了罪污，而谦卑地来到主前，恳求赦免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在医病、赶鬼、传道、教训人的工作中，也不断释放那些被魔鬼、疾病和罪恶所掳的人，开了他们肉体和心灵的眼睛，使一切来到他面前的被各种劳苦重担所压制的人得自由。主也不断向人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邀请每一个人到他面前领受平安、恩惠和福乐。关于基督传道救灵的使命，先知的预言中还有着进一步的启示。他不但要做众民的中保，而且要做外邦人的光，不但要传福音给犹太人，而且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在这里我们简略地引证几段，例如上帝论到基督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2章6节7节。基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的使命时也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以色列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人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是西尼，因为有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指中国，所以译为秦国。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以赛亚书49:5-13。以上预言也已经获得明显的应验，并且将在基督复临时获得完全应验，因为天国的福音早已传入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之中。上帝要从普天下列国万民中召选出许多蒙爱的子民来，直到基督复临之日。四，基督工作的结果。预言中明确告诉我们，基督将要被本国的首领和多数犹太人所弃绝。如预言中称基督是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以赛亚书49:7、5:14、53:1-4、7。一般世俗化的百姓也是心蒙脂油，不肯悔改。以赛亚书6:9-12。这些预言都已经精确应验，因为他们所要的基督乃是那能领导他们打倒罗马帝国、战胜世界列国的属世君王基督，而不是那能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赎主基督。而另一方面，预言中也明确指出，将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11。如主拣选的11使徒、70传道人和许多爱主的信徒，以及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一天有3000人悔改受洗，另一天有5000人悔改归主，他们都是热心爱主的犹太人。此外，在万民中还有更多的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必洗净许多国民，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你指基督。以赛亚书11:10、52:15、55:5。预言中还提到，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以赛亚书49:7。万民都必归顺。创世纪49:10。以上预言也已经初步应验，例如在那些基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国家中的君王和首领，至少在形式上都已经做到这一点，在基督面前恭敬地站起， 并下拜。至于一切信仰基督的万民，也都已经初步归顺基督。至于以上预言的完全应验，将要在基督复临、各国圣徒得赎、荣耀天国实现的时候，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二十七节。那时，基督要将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接到天上去，他们将要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做祭司，昼夜侍奉，不断赞美，也要在万王之王基督的国度中和基督一同做王，掌王权，并且也要做他的子民，敬拜归顺他。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能在他们中间有份，并且也引领更多的人得蒙主恩的拯救，直到永永远远。正如经上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又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至五节。